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六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说过，十七章是耶稣在一篇伟大的讲章之后的结束祷告。这篇祷告词思想超越属天，完全不是人的心思逻辑可以领会的，我们也只能在非常有限的层面，借着圣灵的帮助，让我们可以进入耶稣的负担。昨天我们看过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耶稣为了自己向父神祷告，一面他站在儿子的地位，求神借着十字架来荣耀他，也让他荣耀父神。另一面，他站在神圣三一中第二位的身份，求父让他能够同享创世以前就同有的荣耀。接着从六节到十九节是耶稣为着他的门徒的祷告，这些门徒在耶稣地上尽职的时候跟随了耶稣，现在耶稣要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，他特别的为这些门徒向父神祷告。这一段经文可以分成四个小段，第一段六节到十节告诉我们门徒的定义与功用，第二段十一节到十三节是为门徒第一个祈求，就是让他们能够合而为一，接着十四节到十六节是耶稣为门徒第二个的祈求，求父神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接着从十七节到十九节是第三个祈求，求父神用真理使他的门徒都能够成圣。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，我们一节一节来看。第六节，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当耶稣提到这些跟随他的门徒，那告诉我们这些门徒是父拣选的，并且赐给了耶稣基督。父是从许多的世人当中拣选出一些人，并且把这些人赐给耶稣基督，就好像在创世纪十二章，当整个受造的族类败坏了之后，神开始了呼召的族类，而第一个蒙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蒙召之后，就在信心中开始他一生跟随的功课。亚伯拉罕是蒙召族类的旗手，在新约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父已经先拣选了，而在耶稣在地上尽职的那段时间，父就把他拣选的人赐给耶稣基督，这一批人就成为第一批耶稣基督的跟随者。一方面，耶稣来到地上尽职，他们跟在耶稣身旁学习，而对于这些学习的人，耶稣说，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。这些跟随耶稣的人，耶稣第一步让他们认识神的名。那什么是神的名呢？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三节十四节，神要差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。一开始摩西不敢答应，他就推脱说，如果他们问我你叫什么名字，我该怎么回答呢？十四节，神就回答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神。俄版翻成自有永有的， Kim James 的翻译就是 I am the I am。 原来旧约的时候，神的名字耶和华，他的意思就是 I am。 就于神的神性而言，他是自有的，他也是永远有的，他永远都不会改变，永远都是一样，所以他永远是 I am。 而另外一方面，当神跟人发生关系的时候，人的名字 I am 就意味着不管人需要什么，他就是什么，神能够应付人一切的需要。当门徒来跟随耶稣， 耶稣第一步教导门徒认识神的名字，就是 I am。 耶稣说，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。耶稣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施拯救。当门徒跟随耶稣，在跟随的过程中，耶和华一直施拯救，慢慢让他们能够认识神，认识神的旨意，结果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这里道的希腊文是 logos， 就是关乎神永远旨意的话。他们不仅认识神的话，并且还愿意遵守神的话。这里让我们看见门徒都是父先拣选的，然后把这些门徒赐给子，然后接着子的教导，让这些门徒能够认识父的名，能够明白父的旨意，并且愿意遵守父的道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，每一个愿意跟随基督的门徒，都是经由父的拣选，经由基督亲自的教导成全，以至于他们都能够认识父的名，遵守父的道。这里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救恩的确定和稳固。原来救恩的基础是在父与子，包括父的拣选，包括子的教导，这基础稳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，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。这救恩如果由我们来决定，那是不牢靠的。但今天救恩的基础是在于父的拣选，父把我们赐给子，子再来带领教导我们认识父，这根基是何等的稳固。接着第七节，如今他们知道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都是从你那里来的。第七节的这个知道是 gymnosko， 就是我们跟着基督之后，从我们跟随的经历当中，我们慢慢学习，慢慢认识，凡耶稣所有的都是从父那里来的。父是一切的源头，并且父还是一切的归属。接着第八节，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，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，并且信你差了我来。父赐给基督的道，基督已经赐给他的门徒。这里道的希腊字是 rhema， 是应时的话。耶稣一方面从神那里领受了神旨意的话，也就是那是 logos 的话，但耶稣不是照本宣科，他自己先了解了，消化了，然后照着门徒的需要，借着环境，用 rhema 的方式来教导门徒。这 rhema 的话，它是容易接受的，它是可以应用的，它是让门徒可以产生共鸣的。而从门徒这边呢，他们第一步是先领受了，第二步他们就知道耶稣是从父那里来的，说出耶稣所教导的话，源头都是来自父。而第三步就是他们信耶稣是受了父的差遣，而来到地上执行他的使命。这里让我们看到门徒对于基督的话应该有的学习。第一步，我们先要领受，不管你明白不明白，你一定要先接受，并且放在心里反复思想。圣经中有太多的话，我们第一次读是不懂的，但是你不要排斥，你要把它记在心里，经由你经常的反复思想，加上神在环境上的工作，慢慢你就会学习，你就会知道这些话都是来自神的，而这些话慢慢就成为神在你身上的旨意。明白了神的话还不够，还必须带下第三步，就是信。神的话要在你身上产生动作，神的话要对你产生一种呼召，呼召你去参与这话带给你的使命。这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相信了神的话，从一开始领受存在心里，到后来明白神的旨意，到后来 在我们身上产生呼召，让我们借着信心去跟随，借着神的话在我们身上产生了行动。当门徒领受了神的话，知道了神的话，并且相信了神的话之后，第九节耶稣就说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他们本是你的。耶稣在这里说得非常直接，我是为这些门徒祈求，我不为世人祈求。耶稣这样讲话让我们有点不容易懂，好像耶稣把世人放在一边。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，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并且在提摩太前书2:4也告诉我们，神愿意万人得救。神爱世人又愿意万人得救，那耶稣为什么不为世人祈求呢？原来耶稣的祷告不是空泛的，而是有特定的目标，有特定的负担的。耶稣不为世人祈求，不是他不爱世人，他知道福音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，因此他的祷告是非常特定的。门徒来跟随他的，他为门徒祈求，他先来成全他的门徒，然后再差派门徒到世人当中去。耶稣为每一个门徒祷告，让门徒也学习耶稣的榜样。当他们受差派往世人当中去，他们接触人传福音，他们也当学习耶稣的榜样，为他们所接触的人祷告。耶稣说，他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他们本是你的。耶稣祷告有特定的目标，特定的对象，特定的负担。当神把门徒赐给他，他就为这些门徒祷告，并且他知道这些本来就是神的。耶稣认识他身边的门徒是神赐给他的，因此他特地为他们祈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想一想在你身边的朋友们，他们是不是也是神特别赐给你的？你有没有为他们祈求，以至于能够慢慢认识他们本来就是神的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为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其实是难的，因为圣徒的生活见证是最好传福音的方式，但我们都还不老练，都还不成熟，经常在生活上没有见证。那我们是不是等我们生活有见证了再来传福音呢？不是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不老练中来跟随神。不要害怕当你身边的朋友看到你生活中的挣扎甚至于失败，你要让他们看到你如何在你的失败中仍然能够向神取用恩典，并且让他们见证到借着神的恩典，你从失败中被神慢慢的恢复，这样他看到了你的成长完全是来自于神的恩典，他反而更容易得救。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环境都是神安排的，神把这些福音朋友摆在你的身边，就是要他们看到你如何取用神的恩典，能够从生活的挣扎甚至失败中被神恢复，被神改变。每一个圣徒生命成长的经历是最好福音的见证。接着第十节，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与父神完全是一，他们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情感，一样的意志，他们有一样的属性，一样的能力，一样的尊贵，一样的荣耀。耶稣还说，我要因他们得了荣耀。首先，每一个门徒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的礼物，而耶稣基督呢，也要因为他的门徒得荣耀。耶稣怎么样在门徒身上得荣耀呢？首先，我们本来都是罪人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从罪的辖制中得着了释放，我们就可以在身上显出神的样子。耶稣就在我们身上得着了荣耀，我们还本来都是病人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得着了医治，我们活出了像神儿女的样子。 耶稣也就在我们身上得着了荣耀。接着11节就带下耶稣为门徒的第一个祈求，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，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因为耶稣马上就要经过死、复活、升天，到父那里去了，耶稣就不在这个世上，而他的门徒仍然要留在这个世上。因此耶稣为他的门徒有一个特定的祈求，就是他们能够合而为一。在这里耶稣有一个呼求，他呼叫父的名，说圣父啊，这是一个特别的词，圣说出父的圣洁和让人敬畏，父说出他的慈爱是可以让人亲近的，圣父就把神的可畏和神的慈爱同时摆在一个名称里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这句话如果照着希腊原文直接翻译成英文，就是 Keep them in the name of you, which you have given me, that they may be one as we are。 翻成中文就是保守他们在你的名里，也就是你所赐给我的，让他们可以是一，像我们一样。这里让我们看到门徒的合一是在神的名里，也是在基督的名里。每个人在我们自己里面，我们不可能合一的。门徒之间可以合一，是因为他们被保守在神里面，也保守在基督里面。第二个，门徒的合一要像父与子的合一一样，父与子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情感，一样的意志，一样的使命，一样的计划，一样的行动，照样门徒的合一也应该一样。第三个，这样的合一不是外面的努力，不是我来迁就你或你来容忍我，这样的合一不是在组织上经过调解而成为一。第四个，这样的合一是在神的名里的，也就是在神的生命里。每一个门徒放下自己老我的意见，老我的喜好，每一个人与神合一。如果每一个人都留在神的生命里，本来就是一。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4:3那里要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如果照着原文翻，就是竭力保守那灵的一。什么时候我们在灵里，我们自然就是一。耶稣为门徒第一个祷告，就是他们能够合一，像父与子合一一般。这也说出一般教会最大的难处，就是不合一。而这个合一又不是人外面努力的结果，是每个人都回到灵里，在神的生命中与神是一。这合一不是借着外面的规范、外面的要求，而是每个人在里面与神一致，这样门徒之间自然就有合一的光景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为着门徒求合一的祷告。我们知道这对我们都是又大又难的事，但我们愿意照着你的吩咐，我们先领受，摆在我们心中反复思想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合一，并且借着圣灵的帮助，除掉我们心中出于自己的想法和喜好，让我们能够与圣灵完全一致，让我们借着相信，在我们身上产生与圣灵是一的光景，这样我们自然能够跟其他的门徒们合而为一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有一批倾心爱你的门徒，愿意一同来操练这样的功课，让我们的合一成为你在地上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